在你面前感恩，再次来到你的话语，来到你的圣言面前，来到你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和圣灵所告诉我们末日的结局的面前，我们来能够清楚地认识整个世界的变化，整个人类的变化，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也让我们能够很清楚地来跟随你，知道我们将来的去处，也知道末日的结局。真的是在主面前我们成为有智慧的能够看清楚这一切的人，我们谢谢你，也继续带领我们一下学习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这个下一个教会。我虽然这一个讲义写了两个教会，上次讲了一个哈，这看来一次讲两个教会不容易哈。那我们这次讲到别加摩下面的叫推亚推拉啊，这是第四个教会。那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呢，大家还是看一下你的这个，如果你手上还有地图的话呢，就看一下。推亚推拉呢是在这个别加摩的下面啊，说如果你有这个地图哈，你看哈，在这个别加摩的下面，在萨迪的上面啊，这么一个地方。那推亚推拉呢是一个在七个教会当中最小的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非常小。那个城市呢，它所存在的年日呢也不算很久，大概公元前300年才存在那么一个城市。那个城市的存在呢，也和它的功能呢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在别加摩，当时在小亚细亚罗马帝国的别加摩，它是一个首府啊，在当时的时候。那这个推亚推拉呢是这个首府的前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敌人攻击过来，要先攻破推亚推拉这个防城，你才能攻到别加摩。就换句话说，推亚推拉这个城市好像一个前线的一个驻防城一样的，有很多的防兵在那边打仗，先打他，打完他以后才向前推进啊，叫前线城市啊。我们过去我们老家在这个佳木斯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中苏战争的时候，这个珍宝岛战役啊，我们老家叫前线城市，因为他苏联俄罗斯要往内陆攻，要先通过我们老家，先把佳木斯打下来，然后才能打后面什么哈尔滨这往里面往内陆去打。那这叫前线城市，当然那次战争没有打起来哈，那个没有打到我们老家，那就没有了。那这种前线城市呢，在当时罗马帝国呢就没有那么简单。那这个推亚推拉这个城市，由于它所占的位置叫做前线城市，这个城市多次被战争摧毁，也多次被建立。那它有的城市呢是多次被地震摧毁。那在中东那个地方啊，小亚细亚那个地区是很有意思的。那这个城市呢是多次被战争摧毁，每一场战争过来打，先把推亚推拉打掉，打掉以后再进到其他，所以它在这么一个地方啊，存在这么一个地方。那在推亚推拉这个城市呢，它有它自己本地的工业，那它最大的一个商业的这个内容呢是做这个工艺的，工艺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叫做，在当时那个地区叫做一个羊毛制品的中心，毛制品。那在那个中心的当中呢，他们做呢很重要的一个工艺呢叫做染色。 OK， 那我讲到这里，你大概往后推，你会知道会把谁引出来哈。那推亚推拉里面有一个人物呢，我们大家知道的《使徒行传》，叫做吕底亚的。吕底亚是生在推亚推拉的这一位希腊的，叫当时叫做希尼人。那吕底亚是做紫布生意的，所以当时他那个地方是一个染色的一个地方。那吕底亚呢就生在推亚推拉这个城市，然后呢他做这个染色的生意，在当时的那个地区呢，那这个地方是以这个为他的整个的商业的最核心的这一个算经济的一个资源。那个城市呢非常小，现在推亚推拉这个地方呢还存在， 有个小镇，大概有25000人，这么多。那前面讲过那个士美拿，到现在还有30万人，那很算是很大的一个城市。现在这个推亚推拉很小，大概25000人，就一个小镇啊，在土耳其这个地方。那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呢，到底怎么建立起来呢？大家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可能答案。那有可能呢，有两个可能性。他离这个以弗所也不算远。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讲到保罗在以弗所做这个宣教的时候，他在那边做2年之久，然后呢整个的福音呢传遍了整个的亚细亚地区。那这个传遍呢，有可能这个福音的力量就覆盖到了推亚推拉这个地方。那也有可能以弗所教会他差派传福音的人去建立教会，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吕底亚，因为他信主，他全家都信主，他有可能回到老家呢，把这个福音带回这个老家。吕底亚是在腓立比那个时候遇到保罗啊，保罗在传福音碰到吕底亚。那吕底亚是一个第一个外邦信主的妇人，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啊，第一个叫莉迪亚这个名字啊。当时我给我女儿取名字就叫做莉迪亚啊，就是莉迪亚啊。那实在是人如其名哈，这个因为她是做生意的，所以我女儿很会讨价还价的哈。这个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我想的只是圣经第一个信主的妇人，哇，很蒙福啊。结果这个蒙福的妇人呢，有她的特点，很会做生意，很会讨价还价，所以我被我女儿讨价还价讨的我是实在是很辛苦啊。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背景啊，在推亚推拉啊这个城市的里面。那然后那个教会就在那边来衍生。那有关推亚推拉的情况呢，介绍不是太多啊。圣经里面呢有关推亚推拉的这个讲解呢用的字数呢还比较多。因为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呢，它代表一种教会的情况。这个情况是整个外邦教会，特别是外邦人教会，在历史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呢，也是讲到有关教导的这个部分。但是推亚推拉呢，它在教导的部分出了问题。那它的问题呢，是有一个特点，是和其他的教会是不一样的。那前面讲到这个别加摩教会啊，它有巴兰的教训啊，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但到了推亚推拉呢不太一样。那有一个特点，那这个特点呢是我们要特别的要警觉的，要警觉这个特点啊。这个特点是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历史，外邦的历史，特别是近100多年，整个的欧洲北美洲到现在是要特别警觉的。上个世纪最厉害的，在整个这个美国最厉害的一个事情呢，叫做女权运动，大家知道这个词哈？英文应该叫做 feminist 是吧？那这一个女权运动这个词，那女权运动这个词呢，它产生的问题是从教会出来的，产生的所谓的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不是错，但是女权运动所推动的男女平等呢，最后到教会的治理的权柄这边产生了问题。那这个产生问题以后，在美国，在欧洲历史，在他们这个背景的驱动的下面，就产生了同性恋。那这个是我们中国背景我们大概不太能够明白。在西方背景的当中，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作为一个牧师在西方教会的里面，他一旦接受男女是同权的，在教会的里面，对他来说下一步接受同性恋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那对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大概觉得这不 make sense， 这怎么会连在一起，那是我们背景的问题。那对于西方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的，他只要这个一接受，下一步就是接受同性恋啊。这是整个的西方的2000年的历史。因为我再次讲西方人和我们中国人有区别，他们整个社会的构型呢，他们有三层。第一层是他们的 religion， 是信仰。第二层是他们的文化，第三层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这是西方社会。所以他的影响，那个信仰从最根基往上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在加拿大通过同性恋，第一个通过同性恋的是 United Church， 是现在的加拿大的联合教会，他在1970几年就通过可以给同性恋证婚的。然后到了20-30年以后，加拿大政府才通过同性恋是合法。那这个是他的信仰影响他的文化，影响他的政治和经济。那中国只有两层，我们只有文化和政治经济，我们没有信仰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是以文化为我们所有的底垫，垫在这边。那没有这个信仰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够理解西方社会为什么它是这种思路啊，我们这叫做这个 culture shock， 我们对它的文化不能够理解。但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旦信主，你如果信仰比较纯正，你会比西方人更了解他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根基、他们的本源是他们的信仰啊。在我做工的时候啊，我们的老板是本地人啊，我是基督徒，他会给我问一些他们老祖宗和他们现代社会的问题，他自己都搞不明白。我就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他自己都不懂了，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所以这个信仰在西方整个社会的根基是非常大，然后这个事情对教会的影响产生社会的影响，那这个次序是这样一个次序。那这是我讲一些的有关背景啊，这个信仰、文化、政治、经济背景，然后我们回头再看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个情况。那这里面经文开始呢，2:18，这里面讲，他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啊，那这个神之子当然是这个基督。那眼目如火焰是讲到一个比喻哈，它完全是一种的比喻，是讲到他的眼睛所放出来的是不容任何杂质的，好像火一样的光，能够把人看透，能够把人对，能够看清楚，要洁净，这是一个感觉。那脚像光铜啊，那光明铜呢是指那个坚固性啊，当时铜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坚固的一样的东西，那发光又坚固啊，铜比较金要坚固的哈，所以金只能做装饰，它不能够做一些支撑物，那铜是可。那这是讲到神之子，然后呢他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在这句经文的里面呢，我们要了解第一个词很重要，我知道你的行为。那这个是在我们中文翻译当中的很大的一个困难，这个我知道你的行为呢，这是一个总词，英文叫做 works， 是这个词啊，我知道你的 works 啊。那这个呢 your works 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一个信徒在神面前对神回应的全部。 OK， 这个了解哈，你的 works 是讲到你对神回应的全部啊。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那那个得救的功夫呢是讲的 works，是你整个生命在神面前回应的全部。那这个全部的里面包括你所有的在信仰当中对神的回应，你本着信心在神面前怎么去回应神，你如何去信从他，他的教导、他的带领怎么样在你生活当中有实践应用到你的家庭工作各方面，然后你整个的生命在神面前是属他的，是在他的里面被他塑造出来的圣徒。那这个 works 呢是讲到这个层面，然后爱心呢这是指 works 里面的一些的要素啊，你在神面所做的一切，你的回应的里面有一些的要素，那爱心是当中的一个要素放在前面。那这个爱心呢也衍生到我们回到律法的总纲，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基督爱我们，我们爱他，那这个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方面，你要爱人如己。那爱神和爱人如己，这是爱心的全部。那这是一个，那这个是我们这个 works， 或者说我们在所有回应的最基本的动机。 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不是我们要透过行为赢得我们得救的工价，不是，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我有相应的后面的行为，那这个叫做果子，这个不是工价，说这个果子是神所要的啊，这爱心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信心，那信心这个词它放在这个里面，大家要了解哈，这个要素，因为信心是我们信仰整个的核心的根基啊，一心称义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但这个里面的信心呢，特别讲到信从，它是一个 active word， 是一个动量的一个词，持续的，是对神的信从，是讲到我们本着自己的信心，对神话语的相信和对他所有带领的信从，是指信心的行为，也叫做信心的果子。雅各书所说的，你的信心和行为是匹配的，那是讲的这个。然后勤劳啊，那这个勤劳这个词是指，也是一个要素。你真正有爱心的、有信心的，你一定神面前是为神乐意服侍他做工的人。那这是也是讲到那个 works 里面的要素，一个真正爱神的人，真正相信他的人，那在他整个生命的演绎的过程的当中，他一定是为主辛勤的去做工的人。那这个是下一个要素，忍耐。忍耐也是另外一个要素啊，忍耐是指我们本着信心、爱心和勤劳在神面前的忍耐。那这个忍耐也指向将来的那个永恒盼望所连接的一个忍耐啊。那这几个要素有了以后，那后面说又知道所行的善事。那这个善，这个大家下面有没有小的那个标点，你那个圣经有没有？那这个善这个字是没有的，是后来加上去的。那这个后面这个词是什么呢？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 works，还是指你整个生命的状态。那个状态从我们信仰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些要素的里面持续的向后延续，这个延续到后来到末后，是指主在看他的时候，对他进行观察，或者说他进行判别的时候，他说你现在的这种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是指这个暗示哈，我这个话筒好像不太，是不是电有问题？有时候会断。那没放好吗？那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了解哈，善事这个词在中文的里面很容易被我们误解成在地上好像世俗的行善啊。那这个是误解哈，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善事。圣经里所说的善事呢，一定是在神眼里看为善的事，或者说呢，神看为喜悦的事，这个是标准，这个不是世俗的那种所谓的行善的标准，不是的哈啊，所以这个要了解善事啊这个含义。那这里面讲的不是善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是 works， 是你整个生命在神面前所演绎的那个信仰的状态。那这个状态他说呢，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推亚推拉呢，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所行的还是蛮多的，还是不错的啊，被主所肯定。好了，那这个教会总体的情况，有关信心，有关爱心，有关忍耐，有关勤劳，然后呢持续性，这里面是有了。那这些所有的有呢，也是代表一种教会的状态啊，推亚推拉也是一种教会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在今天的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可能可以看得见的，有些教会是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真的很努力的，也很有爱心啊，也去一直努力的去服侍啊，然后呢也在神面前守住那个信心，这个情况都有啊，他们也一直在信仰的当中去实践。后面问题出来，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 耶稣要责备推亚推拉这个教会有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呢，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那这个里面出了一个大的问题，是教导的问题，但是和前面的那个教导不一样。这个教导是什么呢？是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那耶洗别大家知道是这个亚哈的这个亚哈王的这个妻子啊，那他是有问题的啊，那他是一个这个外邦的这个所谓的公主哈，那他是拜偶像的。那这个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你在推亚推拉教会容忍一个错误的教导，那这个错误的教导者呢，是那个叫做耶洗别的妇人啊。那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啊，在教会的当中啊，有一个妇人在教会里面做教导者，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当时那个时代，他们在整个的信仰的这个传承的过程的当中，从犹太人一直向后面延伸，在整个的旧约犹太人的带领的当中，从来都是先知是耶和华的先知是男性。那到了使徒的时代，十二个使徒都是男性，然后他们在合成各地设立长老都是男性。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约翰那个年代，这是比较近的。但是呢，在推亚推拉却出现这个事情，那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那确实出现了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最主要是讲到那个教导和教会的权柄这件事情都出了问题。教导的本身那个内容和这个教会的权柄啊，大家要了解啊，教会的权柄治理的这个权柄和教导是一件事情，它是密切相关的。圣经这样教导我们治理教会，我们就这么治理，那这是本着圣经，也是服从圣经的教导。教导不单是个人的道理层面的，你听这个教导怎么样教导我个人，怎么实践我个人的信仰，教导也包括圣经教导教会，教导在地上的所有的属神的人，他们如何在神面前形成一个信仰的这个团体，叫做 fellowship。那在这个里面也有教导的部分啊，所以在这旧约的当中，他也讲到有做这个祭司的，那做祭司的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啊，不是亚伦的后裔呢，你就会出了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北国分开的时候，那这个耶伯罗安第一个出的问题就是在祭司上，他开始随便立人做祭司，就不是按着亚伦的后裔来的。那这是他出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在结构上没有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那也是违背了神的教导。那在这个里面推亚推拉就出了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情况呢我回头要稍微做一点点澄清哈。在教会的里面比如说国内有很多的家庭教会，我去国内做很多的培训的，很多家庭教会那里面带领是姊妹，但是他们没有承担什么呢，那个权柄，他只是传递神的话，这个是可以的 OK 的。但是如果他有按立成牧师给他这个权柄，那就会出问题。然后呢，他是整个教会的主导的教导者，那将来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那这是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的当中，在整个的外邦教会2000年历史的当中啊，在近代100多年受到的挑战，在这个部分是最大的。在之前所有的历史的当中，有罗马天主教1500年，那他们是一个完全把圣经的真理扭曲的一个体系啊。罗马天主教的核心它是一个 heresy 的啊，它不是真正一心称义啊，它是信心要加上行为的，那一定是有问题。那但是呢，在这个点上倒一直没有出现，那近代出现这个问题啊，近100多年。那主要的这个起点就从这里来的啊。所以推亚推拉呢，在耶稣所责备的这个教会的当中，它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个是七个教会当中的之一。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在讲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和200年前讲启示录就不一样。因为在200年前，如果你讲启示录，你讲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你看不到的啊。因为在这个女权运动是在100多年啊，才100年的时间，上世纪初， 所以你再往前倒退就150年，在他们你想推亚推拉没有这个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没有。但是现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就在我们眼前，蛮普遍的。所以这个情况呢，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才过了一两百年，我们离这个世界末日更近了，因为所有的症状几乎在我们眼前我们都看见了，是吧？那这个症状我说在150多年前你还看不到，现在这个症状在我们眼前都看到了啊。所以启示录所预言的这些的症状目前都摆在我们面前，那更接近于主再来的日子，那这个是我们所了解的。好，那这个教导的问题哈，容让他教导我的仆人，那这个是本身是权柄的问题，这还没有讲到内容，是吧？两个要点，后面是讲到内容，有这个权柄，后面的内容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祀偶像之物。那这个行奸淫和吃祭祀偶像之物，那这两个呢是一个所谓的代词，那不一定那个在推亚推拉教导的那个啊，号称女先知的，他真的是让他们去行奸淫了。那那个奸淫的意思呢，也包括几个含义，在神面前没有守住圣洁啊。那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是我从污秽的当中所洁净的一个妇人，娶来做我的心腹，但是呢你们却行了奸淫，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拜偶像，背叛了我，这叫做行奸淫，没有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守住神给的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信仰的敬虔，这个是所谓的犯奸淫，不一定是实际的这个奸淫。那这个情况呢，在这个教导的当中会产生这个问题，开始融合啊。我说上个世纪出现最大的问题叫宗教融合论，这个也和尼格拉一党的也是类似啊。尼格拉一党就是展现包容，展现爱心，所有的人你只要认耶稣的名，你都算是属耶稣的，连伊斯兰教都是啊。那个 Tony Campolo 上个世纪有名的一个宗教融合论的，然后伊斯兰里面有提到耶稣这个名字，所以他是很敬虔的，他也是属于耶稣的，那这是胡说八道啊。那这个是情况在整个的福音派的当中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那这个是大的问题啊。所以我再次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信仰非常混乱的时代，大家要了解，接近世界末日，所有的那种七个教会当中所警戒的那种不好的迹象现在都在我们眼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推亚推拉这个情况，那这是一个。然后呢引诱他们，一个是犯奸淫，一个是吃啊祭祀偶像之物，那这个也是和像异教的这个倾斜有关，是把所有的不合神的东西带到我们信仰的当中，来污染这个纯正的这个福音真理，和这个都有关。那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比较多见，你比如说现在啊，我们叫犯奸淫这个事情，同性恋，我们不是不接受同性恋信耶稣，我们不接受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还说他同性恋是对的，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他要悔改的，任何人都可以悔改信主归到主的名下，我们都是罪人没有错，但是你必须要脱离那个罪的残累，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啊。这个道理实际上也不难，你能不能接受啊？我高传道，我现在包了二奶三奶，然后我还在那边说我是传道人，你能接受吗？你不能接受的，你必须要悔改的，你要脱离那个罪，然后在神面前守住神要的我们存的那个圣洁，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在这个里面你才是一个服侍神跟随神走永生道路的人。那这一个基本的圣经的要求是写在圣经的当中，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教会的这个体系当中，在整个这个所谓 Christianity World 这个里面，这个事情被污染得很厉害啊。融合论啊，这个各种的所谓接纳论会使教会落在一个这种奸淫的里面，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拜偶像啊，这个把异教的东西带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把不属于真理的东西世俗的东西带到教会的里面，那这个都是所谓的这个教导的错误的内容。那21节呢很有意思的一句经文，他说呢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在说什么呢？上帝是给人悔改机会的啊！就算这一个妇人，她在推亚推拉，她自称是女先知，她做一个错误的教导，她犯了错了，但上帝给她悔改的机会。那这个悔改的机会啊，请大家了解哈，这个中文的翻译呢还是有一点点问题，你要看英文哈，看英文比较好哈。那我这个是 ESV 版本的，他说呢 ，give her time to repent， 不是 give her chance to repent， 大家了解吗？不是给她一个机会她去悔改，这是中文翻译可能我会误解，是给她一段的时间。或者说从上帝容忍的足够的时间的里面给他一长段的时间让他悔改的啊，就算是教导错，就算他位置站错了，上帝给他悔改机会的，不是不给的，他会给他一段的时间，不是一次性，他知道这个改变需要时间啊。好像我回国宣教，我去湖北去上课啊，160个人来上课，他们跟我说这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都是教会的同工。然后我就放眼望去一看，哇，弟兄有30多个，剩下130个都是姐妹。那我就很有感慨，我说上帝很恩待中国，兴起这么多底波拉和雅裔要在神的国的里面替神做事情，但是请底波拉要把那个巴拉巴拉起来，你要让那个真正神所设立的做带领的巴拉来带领打仗。你可以带一段时间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一直在那边把巴拉巴拉起来，不行把你儿子培养起来啊。有的姐妹真的把儿子培养起来做传道人。那我在东北培训的时候，不少的这个年轻的神学生就是他妈妈把他培养起来，他说我妈妈培养我做传道人，说好，你的妈妈很好。这是对的方向。那上帝给我们时间改变啊，是给的，就算我们做错也给时间啊，一段时间，这是这段经文所讲的21节。然后他却不肯，这就是问题啊，这个不肯那就是问题了。这个不肯是什么呢？这个不肯是我知道了不对还不改，和我不知道不对我不改，这是两个概念，这个了解哈。前段时间有个弟兄给我打电话，就特别跟我这个要问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假教师啊？他说这个假教师，他给我讲这个概念。那我用一个比较我认为比较简单的词跟他讲，我说呢 false teacher 和 teaching false 是两回事啊，一定是这两回事。那 teaching false 呢，这个是都有可能会产生，我们都有可能会教错的，我有可能会教错的。但是呢不是 false teacher， false teacher 是什么呢？假教师是他知道错他还这样教。那教错是说我不知道他是错的，我当成对的去教，这个叫教错。那教错不是大问题，一个敬虔的人在神面前可能我们会教错，但是会被神不断的更新改变，会改变的嘛。我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现在回头看很多地方我教的是不对的特别是第一年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地方不太对，那个地方不太对啊，所以有时讲到我就讲出来了。结果我第一年服侍那个教会，就有的信徒就跟我 complain 了，他说啊，你到我这边服侍你教的不对啊，你这怎么对得起我们？我说是对不起，我悔改了，我现在悔改是吧？那这有可以的，我们可能会教错，但是呢假教师是不一样，假教师是他明知错还是这样去教。那这个里面他有他个人的动机，比如说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他们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他的既得利益，为了他的个人的好处，为了钱财，为了这些东西，他带着这个动机去教，那就是假教师了，那就是有问题了。他为了敛财，为了他个人的名声，为了他自己的地位，那这一定是有问题了。所以假教师哈 false teacher teaching false 这两回事。所以就算是这样，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说他还给你一段时间悔改，就允许在某一个阶段我们的动机可能都有问题了，都允许，然后神说我给你时间你悔改， 你要把它改过来。因为有一些人，我所了解这个时代的这个教会，有些的传道人和牧师呢，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牧养。我不得不这样说，他看着这个教会没有办法，这个半死不活，也这个整个情况也不好，怎么办呢？想招吗？这个招管用，那个招管用，他就拿来用。他也知道那个不是太合圣经，但是管用他就用了。那这个情况我了解，但是他必须要悔改，他不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流行的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大家知道哈，这个成功神学，他真的很成功啊。那如果在这个成功神学当中，你知道是错的，你不悔改，你继续这样成功下去，那在神面前会变成假教师。那除非你悔改，你像这个Justin 在美国的，他明显是错的。John MacArthur 讲到，你就告诉他 ，John Piper 是说这个人是教的是错的，那他不肯悔改，因为他太成功了，他有钱有势，什么都有。美国最大的教会 Mega Church 50,000人，那这个就变成 false teacher， 那他将来在主面前，他就是一定是站不住的，啊，所以这个是有关21节在这里面。尽管教会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主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悔改，那问题是有没有悔改？那这个是一个要点在这里。22节，不悔改有结果出来，都是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那这个行淫的意思是和他一起的，绑在一起的，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同受大患难是什么意思？他讲到叫 Great Tribulation， 这个同受大患难是指向他已经弃绝他们，进到这个七年大灾难的里面。那个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救恩了， Redemption 没有了。那这个是讲到弃绝的信息哈，这不是一个惩治的信息了啊。那如果他是错的，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不会被提的，他留下来，他就进入那个七年大灾难，那个大灾难就和他没关，那个是犹太人的救恩，以色列人的救恩。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审判是相当重的，是一个决定性的最终的一个审判。22节，23节他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那在这个里面，你这句经文你看起来很有意思的哈。他说呢，他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查看人的心肠肺腑。那什么叫查看人的心肠肺腑呢？我们再次回到英文的里面哈，帮大家了解会比较好。他说呢，我会 search 什么呢？ search his mind and heart。 所以耶稣呢，他会要 search， 他要查看，看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然后后面他说呢，我要按照他们的行为呢去抱怨他们。那这边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边又用行为来报应，那这两样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呢？那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那这个连接点在哪里呢？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那如果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意，叫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tress all your mind， 耶稣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尽心的，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各位，你们在神面前啊，我做传道人，你们做信徒，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尽心尽力，我不敢肯定的。但是主知道，因为他 search your mind your heart， 只有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到底是不是尽心，他知道。然后呢，如果你是尽心尽力的，你一定会有 fruit， 会有果子出来，那个叫做你的行为。尽心尽力的人，他一定会有他整个生命的实践所产生出来的信仰的状态，那这个叫做你的 works。然后他说，我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们，就说你有这样的心和心思意念，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行为的果子。那这个果子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叫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个人性的，按照你个人你应该结这个果子的，没有啊。这个就是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对不同的人不一样的啊，不同的人他的果子是不一样的，那不能一个标准来审来看，是个体性。所以每个人的尽心尽力都会有个人的尽心尽力出来的果子，那个 works。 那耶稣是按照个人来看每一个人， 啊。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个人要朝见你自己的神啊。所以作为传道人，我只是一个神的工具啊，撒种的、浇水的。那叫他成长的是神，那你们跟神之间是一个直接的互动。那将来你们自己见主的面啊，那耶稣是你的主，你要见你的耶稣，然后他见你的面，他是不是悦纳你？他觉得你的心思意念和你的果子和你的 works 是不是 match 在他的这个里面？那他按照这个做最后的 final 这个 judgment， 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他来做的啊，这是一个连接点啊。所以在这个启示录当中经常说，按照你们行为去审判你们啊，不是律法主义哈，不是看我们做多少事情。在这节经文它非常重要一个连接点告诉我们，他摄取他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心思意念所相应出来的生命的这个果子，这两个放在一起，那果子来反证或者叫做印证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不是在神面前啊合他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在这里啊。23节24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那在推亚推拉的里面呢，还有一些人，那这些人呢是不随从这个教训的，他是不随从的。然后呢，什么叫做不晓得素常所说深奥之理呢？我跟大家讲哈，所有的真正和圣经的教导是又简洁又清晰的，他如果想扭曲真正纯正的圣经教导，他一定要讲出一大堆深奥的道理，你了解吗？然后他那个深奥的道理就把那个人奥进去了，就彻底就奥糊涂了。那这个是所有的错误教都会这样子的，每一个假教师他都会有一大堆的他的那些深奥的道理的，最后你就和他那个深奥的道理了，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很容易掉进去啊。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希尔顿学生这边有一个孩子，他毕业了去了东部，然后接触一个这个所谓的牧师发了一堆东西，最后大家一看，哎呀，他讲得很深奥，最后是这个全能神的，呵呵，这个东方闪电的啊，那他也搞得很深奥的，那你一旦被他奥进去了，哎，觉得有点理，那你最后你就被他奥进去了。所有的扭曲圣经教导的都是让你感觉很深奥。我再次说，纯正的福音的教导一定是很清晰很简洁的，在你这个信仰的当中进到你的心里，好像一个清泉一样的，真正让你心里马上有一个阳光照进来的，让你脑子越来越深奥的，那你要小心了，呵呵，那个是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有关错误的教导啊，在这个用这个词叫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撒旦跟这个夏娃说一句什么话啊？夏娃说这个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啊，唯独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啊。谁有没有说不可以摸啊？没说啊，那不可以吃啊。然后撒旦说呢，这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你吃的日子未必死啊，那你吃了以后要让你有智慧，那这个都是听起来很深奥的啊，未必哇，这一下把你个人的这个思考能力、个人的辩证能力一下就提高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就可以跟神同等了。神说你必定会死，你未必会死，哇，不得了啊！那这一个深奥的东西就产生了后面的犯罪，所以这个是所有的错误的教导从撒旦来的。它不会那么简单的哈，现在流行的迷信很简单哈，我跟你说，真正撒旦假教是厉害的，没有这么简单，都很深奥。好，那这些不服他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那这个是讲到那些持守神信仰的人，主呢在教会的当中有保守，这在启示录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尽管在末日的时候多数的教会都有问题，很大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不服从撒旦、不跟随那些错误教导的人，主会有特别的保守啊，包括后面的撒提教会 会有保守的。那这就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之所以能够站得住的，我们凭什么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神他特别的会保守属他的人啊。就好像我回国宣教，也有人 challenge 我，他说有这么多的名人，那么多的名牧师讲了那么多的道理，你一个小传道人你凭什么讲？哼，我说呢，我呢就效仿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当时被教廷审问的时候，有教皇，有枢机主教、红衣主教，教会历史一千年这么多伟大的人，你马丁路德算什么？一个小 monk。 那马丁路德说，圣经 scripture my conscience， 圣灵对我良心的带领和圣经的清晰的道理，没有这两样 here I stand。 我不管你任何的权威，你拿圣经跟我说话，用圣灵的感动来说服我，否则 here I stand。 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应该持守的，神的话，圣灵在你心里面良心当中对你的那种的感动和掌管，这是你持守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那些深奥的道理，那就三下五除二就把你掳去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在这里面主会保守我们啊。在彼得后书特别说，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那些不义的留在刑罚的里面，在神面前守住那个敬虔，那个纯正的在神面前对福音真理的那种的敬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每个信徒。好，二十五节，耶稣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已经有的在这边守得住的，你总要持守住，你要 hold on 的。守住是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现在租的这个长老会在三年前，他们要通过同性恋差一票，连这个 CBC 这个新闻都登出来了，这我看呢，这 Presbyterian Church 差一票通过同性恋的一票啊，那很可怕。然后到前年，他们就是55和45，55%不同意，45%同意。那一票守住以后，他现在情况就好转了。那到去年呢，他们就不讨论这个事了，因为发现这个趋势不太对，想要通过。如果他再选的话，如果变成60-40呢，那些支持同性恋的人，他反正就感觉更弱了，怎么办呢？赶快做 ground work， 在背后再做一些诡计。我跟你说，这个是教会里面非常可怕的。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原来是很敬虔的一个教会的长老会，从欧洲出来的，马丁路德改教以后非常敬虔，被这个 liberal 啊，被这些所谓世俗化冲击的很厉害。那最后同性恋进来，那是一个 sign， final sign， 彻底败坏这个教会体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守住那些敬虔的，你总要守住啊。我们小小西番教会，我跟你说，在加拿大，在我们这个 Align Church 里面是非常小一个教会。那我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从圣经领受，我就守住啊，我就守住啊。你拿圣经跟我说话，不要拿人的权威，经上是不是这样说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持守得住的。好，26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那这个里面你看哈，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一个是得胜，是结果。这个结果的这个印记是什么？那个路程是什么？遵守他的命令到底。他的命令在哪里？他的命令在圣经的里面。学习圣经，天天考察圣经，守住神透过圣经给我的命令到底，那主一定是带领这样的信徒得胜的。那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坦然无惧的。那这个是应许，是在这个里面，我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那这个列国是指将来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和他一同作王的，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匠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啊。那真正属真理的人是可以冲破那些违背真理的人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是少数哈，我们是少数，但是呢，真正你在真理的当中，你可以打碎他们，真的可以打碎的啊。我在外面接触啊，我做牧师嘛，很多教牧层面的，我说我很愿意跟你们讨论圣经。请大家坐在一起，我们把圣经打开， 一节一节来看，到底经上怎么说。我们让圣经来说话啊，那神的话放在这边就没有什么好抵挡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那个打碎不是我们个人，是神的话，神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个铁杖，可以打碎一切不属于神的虚假的东西、脆弱的东西啊，才能在信仰的里面能够站立得住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部分。好，二十八节，我要把晨星赐给他。那这个晨星赐给他呢，晨星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过除这边以后还有两次。一次是在这个彼得后书，保罗说我希望晨星在你们里面能够显现出来，那是讲到基督自己。那在启示录后面耶稣说我是那个晨星 Morning Star， 那个晨星是指神真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永远的指引，那这叫做晨星。那样的人一定会在主的里面，在这个晨星的带领下面进到他给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国。那这个是必然性得胜的，持守他真理到底的，那这个得救的这个确据一定是属于他的。 OK， 二十九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前面讲过了这些经文哈，有圣灵的教导，有圣灵的带领，属于神的真理，你一定能够听，你必须要听，也一定听得懂啊。真正属神的人，神的道是听得懂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要点。好，我们过来后面这个思考题，你们有讲义吗？有没有讲义哈？新来的没有讲义哈，我后面有讲义，我专门打了五张，就是上一课的，有没有帮弟兄有没有帮他们拿一下？后面弟兄有帮他们拿一下，是这个第四课的讲义，第五课的我是下一次才教，这次是教补上一课的。我那边还有这个，我打了五张，没有了吗？有没有人拿错啊？你把第四课拿，没有了哈。我每次我都会补几张，就是你上一课没来的话，我会补一下讲义给你。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有人可以 share 跟他们分一分哈。那这个思考题第四个思考题是说，推亚推拉教会有很好的爱心侍奉，为何还会落入耶洗别的教导？就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哈，爱心和真理之间这个密切的结合。在约翰一书，约翰特别说，我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们对爱心的这个强调，如果脱离到一个真理的这个地步，那个爱心会变成妥协的啊，因为同性恋他们是彼此相爱的，我们要爱他们，所以就接纳他们吧，不要让他们悔改了，他们在一起过得多开心呢、这个是爱心吗？不是的哈。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要讲到基督徒的爱心，你要和主的爱心一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爱他，你是不是把他爱到永生的里面，让他不至灭亡？你还是把他爱到一个地步他还在灭亡的里面，那你那个爱心就不是神的爱心啊，对不对？你爱他是不是把他爱到天国的道路上，最后进到永生的当中？你还是把他爱到体贴肉体贪恋罪恶的里面，最后活在地上他走灭亡的路，那个不叫做爱心的。那这个是尼格拉一党在末日的当中非常可怕的一种的作为，也是撒旦后面的很大的一个轨迹的。所以基督徒强调爱心是绝对应当强调爱心的，但是你的强调的爱心必须要在真理的里面，脱离真理的所谓的爱心就不是从神来的爱了。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啊，一定要了解的啊。所以这个是推拉推拉这个教会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落入耶洗别的教导，因为那个爱心很温暖人，很鼓励人，但是你要了解那个方向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把路走偏的啊，天国的道路会走偏啊。第五，主会刑罚随从耶洗别的人，杀死党类，是否会伤及无辜？杀死的结局是什么？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很确定跟大家讲哈，上帝所说的杀死这个人，有一些人确实是被误导的，是， 但是他们是不是无辜呢？我跟大家说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呢？所有人的得救都是我们自己的敬虔在神面前蒙神纪念的。那些被误导的人，从某种意义上他的敬虔的上面可能需要去反思的。那神会搭救敬虔的人，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决断。真正你本着敬虔，你本着清洁的心去追求信仰的人，你不会一直在那种错误的教导的里面很享受的，不会的。神的灵一定会感动你，那个有不对， something wrong， 不是很对劲的。那这个是敬虔的人，那圣灵会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如果是属他的人，他一定会带领人的。所以那个误导的成分有没有？有。但是呢，是不是神不公平？不是。那这个是这样。那我再次跟大家讲，我们西畔教会在我们这个目前这个环境，我们不是主流的，我们是 minority 的，可能还是 minority， 我们是非常少数的，大家跟我们都不一样的。那我们凭什么？如果不是本着对神在神面前敬虔，我们凭什么？我做传道人，我在多伦多是最小的，比我恩赐的人太多了，我凭什么？那就是在神面前守住那个敬虔，这个敬虔他会搭救我们脱离，他会把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个里面要了解，被误导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部分啊，这很可惜哈，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好，结局就是刚才所讲的，耶稣说的，让他们进入那个 Great Tribulation， 那是被弃绝，那很可怕的一个结局啊。第六，不随从错误教训的百姓信徒，主不会加给他们别的重担。是否加重担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加重担这个词我刚才没有多讲啊。什么叫做主加重担和不加重担？如果随从了错误的教导，他要悔改的话怎么办？加重担。偏得越远的，你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把它拉回来啊！我们这边有做医生的哈，叫做重病要下什么药啊？要下猛药。那偏得越远的话，实际上要承受的东西要多，你才能够把它返回来。那如果你在神面前守住那个敬虔，实际上你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那种的重担。但是必要的，对我们的敬虔的生命建立过程当中脱离罪，胜过各方面的这个诱惑的时候，那个是需要的，但是那个不必要的我们可以避免啊。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就是需要神怜悯啊，就为所有的，如果我们是对的，我们一定为那不对的祷告的，求神怜悯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回头。这个偏的路走下去会越走越难，会越走越舒服的，我跟大家讲。走偏的人他会越走越舒服的，因为那个都是对肉体感觉到舒服的嘛，越来越成功，越来越享受的，那个是危险的。那怎么样能够把它带回到主的路上？那这个是需要有一点力度。好，第七，已经有灵命根基的信徒要持守主道，遵守主命的到底，是靠自己得救吗？这个叫做凭着信心。信心这个词我再次说，叫做信从啊，在罗马书清楚的说哈，叫信从，相信并且听从，这叫做真正的信心。耳朵里面相信，行为上完全不顺从，那不叫做信心啊。耶稣讲过，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让他去做工，大的说我去，结果不去，是吧？小儿说我不去，后来去了。他说哪个才是听他父亲的话的呢？哦，那个是刚开始嘴里否定，但是呢他行动上最后去做的，那个是那个嘴里说要去结果不去的，那个就不是。所以特别讲到听从神的话，信他必须和我们行为是相合的，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点啊，不是靠自己行为，是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对神的信从。好，后面填空第四，我们应该是第四哈，四对四嘛啊，第四，接纳人的肉体软弱是展现恩典，纵容人的肉体软弱是抵挡恩典，或叫做轻看恩典。 肉体的软弱我们要接纳它，但是要靠得主胜过它，但是不能纵容啊，那个就是在轻看恩典或者抵挡恩典了啊。第五，受错误教训的误导有别人的责任，受错误教训的误导有自己的责任，自己有责任的。在这个里面我再次说一下哈，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大家都听吗？正确的教导不是每个人都听的。保罗在教导的时候大家都听吗？都不听的嘛，所以这有自己的责任的。那当然呢，错的教导那当然情况就更不好，就算教的对也不一定都听的，所以自己的责任一定是有的在这个里面。好，第六，抵挡错误教训的信徒必蒙保守，抵挡错误教训的信徒必得生命。当我们抵挡错误的教训，在正确的真理的当中一定会得生命的。神的真理，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生命里面，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啊。这个耶稣说的，你来，他来了就要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神的话，圣经的真理，圣灵的能力所产生出来的啊。 Bear the fruit 是这样出来的一个生命。好，第七，圣灵能够成熟啊，我这个词怎么说的，圣灵能够灵命能够成熟哈、啊，来自圣灵的工作，真道能够坚守来自圣灵的工作，都是一样。我们坚守真道不是靠自己啊，是靠着圣灵的工作。在这个犹大书啊，应该是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啊，这个是很要紧的。二十一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这个是在神面前的坚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圣言，打开你的话，愿你的真理能够透过你的话，透过圣灵的开启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全然的被你得着，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靠着主，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能够站立得住，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欢欢喜喜的进入主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